各位学员，本来这个志向是打坐的时间，现在又改变了，所以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我们就要随着变随遇而安，因为我觉得呢，这么一提问题呢，没有回答你们呢，我内心又过意不去，那明天呢，我还要讲两个小时的，所以如果不在今天呢，回答你们呢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所以作为这么一个老师，这个责任感呢，逼得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啊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能否请师父讲解一下巴利语言义的苦、无常、无我？有人说中文的这三种词义并不能完善完美表达言义啊。苦呢，巴利文叫 dukkha。Dukkha， Duk 是不好的意思，不好的。Dukkha，Khang 是空洞，空洞的意思。什么空洞呢？空洞表示它没有快乐的空洞，没有一个永恒的我的空洞。所以 Dukkha 不好，因为它没有快乐。没有一个我，所以它不好，这是苦的意思。巴利文，那无常呢？无常也就是变化啊。无常有很多意思，比如说，升起了，升起一个现象，升起过后呢，它改变了，不再是原有的状态，它改变了，这个也叫无常。然后升起了，灭去也叫无常。这是无常的意思。那无我呢？无我的意思呢，是没有一个操纵者，没有一个可以控制的，没有一个主宰啊，没有一个操控者呢，叫无我啊。那平常呢，众生呢，其实我们修行者呢，要了解，在这个究竟地上呢，有一个我啊。究竟地上有一个我，比如说我坐在这边讲经，但是在这个世俗地上呢，有一个我在这边讲经，但在究竟地上呢，你把这个我解剖出来的话呢，它只剩下五个东西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个，而这五个呢，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之中，然后在不断在变化之中呢，没有一个永恒。刚才那个苦呢，我少讲了一个 ，do 是不好的，康呢是因为没有快乐，缺乏快乐，缺乏永恒，缺乏一个主宰，叫做康 ，dukkha，dukkhang。所以，因为它缺乏一个永恒，缺乏一个快乐，缺乏主宰，所以它是不好的，这是苦的意思。所以。这个五蕴呢，究竟地上的五蕴是无常，因为它时常在变化之中，它是随着因缘而变化，所以你没有办法主宰它，因为你没有办法主宰它，所以它是苦的，这是苦的意思啊。那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制，所以它是无我。那它本身就是变化，一直在变化的，变化无常嘛，所以它是无常。这样来解释啊，这样来明白这个苦无常无我。那在这个苦无常无我呢，其实呢，苦是最难体验到的。无常很容易嘛，开心一下子就不开心了，心变化了；悲伤一下子也就不悲伤了，心也变化了；嗔恨一下子就不嗔恨了。所以无常很容易体验到，无我也很容易。比如说我现在贪欲，我在吃饭的时候呢，食物撞击到我的舌头，升起了贪欲，那吃完了没有贪欲心了，你这个，所以这个贪欲心不是我的。如果贪欲心是我的话呢，贪欲灭去的时候呢，我一定要跟着灭去嘛，但是吃完过后我又没有灭去，对吗？我还在那边呢，我根本都没有灭去，所以贪欲心不是我，也很容易你就可以体验到。但是要体验到我呢，苦呢就比较难一点了， 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有圣道，有四个圣道吗？须陀洹道、斯陀洹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，为什么会分四个呢？根据雷地下罗，雷地下罗的根据雷地下罗的意见哈，他的见解，就是因为对苦的了解的程度不一样，所以才分为这四个道。须陀洹对苦的了解不够深，所以他证到须陀洹。啊，真正对了解彻底的了解的了解过后呢，才证到阿罗汉。所以须陀洹呢，他证到须陀洹过后呢，他还留念人间七世，还有七个出生了，他还会在这个三界轮回呢再来七次。为什么他还要来再来七次呢？就是因为他对苦的了解不够透彻。啊，如果一个人对苦的了解很透彻的话，他当下要阿罗汉，说还要来七世，一世我都受不了了，还要七世啊！所以呢，要真正了解苦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了解我们的苦是生苦，啊，苦有三种嘛，有生苦，还有呢坏苦，还有行苦，啊，这三种都要体验，而且体验的程度要深刻，才能够证到最高的境界。体验不够深刻呢，证到虚陀洹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的膝盖关节可能由于打坐，因为没有外力，因为没有外力受损，现二度损伤，半季夜少量。请问师父能继续？请问师父能继续盘腿坐吗？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缓解？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坐在椅子上。如果你觉得打坐呢使到你二度损伤的话，如果你觉得呢，我认为应该是不会，哦，但是很多人他疼爱自己的身体嘛，他觉得一点点痛，他可能说哎呀，我的以前的开刀啊会使这个盘腿更加恶化，很多人会有这样，因为他太爱他的身体，所以他就会去想象。那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话呢，你就坐在椅子上吧，不用盘腿的。在美国很多人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入禅定，啊，所以你就如果你真的担心，你就坐椅子。坐禅后脖子抬头或低头很疼僵硬，是坐姿不正确吗？我没有看到你做，所以我不敢判断，啊，除非我看到你做我才可以讲。有时候呢，可能你自己的脖子本来是有一些问题的，啊，好像我的脖子也是有问题，啊，所以在坐禅的时候因为保持不动嘛，保持不动呢那个地方可能 会稍微僵硬一点，但是我要看过你的坐姿我才能够判断，啊。请问众善奉行中的善行有善业吗？善行就是善业，啊，众善奉行所有的善，众善呢包括布施持戒，啊，服务听经，啊，禅修等等呢都是善业来的，啊，我们的心该如何观行善中的过程？看你要以什么方法观哈。如果你要观行善，如果你要提起正念的话呢，你在行善的过程中呢，你就注意，啊，正念，注意你的一切动作，然后注意你的心念，啊，其实我们在行善的过程中呢，虽然刚开始行善的是一片善意，但是在过程中呢，也会升起一些嗔恨心的，就像来打坐一样。哦，是要来行善的打坐，但是在打坐的过程中太多嗔恨心升起了，啊，所以呢我是觉得呢，啊，在观行善的过程中呢，你还是要观你的心，不要在行善的过程中呢又让烦恼进来， 或者你可以守住一个所缘，如果你是修安般念，你守住安般念，你就持心禅，你守住持心禅啊，这个叫行处正知啊，就是行处正知，就是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的心是守住一个目标的，这样烦恼就不会进来，这个叫行处正知。另外一个是无痴正知，无痴正知呢，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都观他无常苦无，行善完了，你观他无常苦无，也可以，这样你就不会执着你的善业。啊，修行最后的目的就是放下执着啊，嗯。还有今天恶作中，因为在关心的念头，关着关着就去找心了，找心在哪里？请问师父，心在我们身体的那里啊？这个根据阿毗达摩呢，心在心所依处里面，心所依处呢是在心脏下面的血液里面，这是根据阿毗达摩的讲法啊，心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，所以我们心痛的时候，我们伤心的时候，好像感觉到胸口很痛了，啊，我们伤心的时候很少是头痛的，但是心很痛，哇，就会捶胸了。所以呢，心是在心脏下面血液里面，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。打坐先持心禅，让心放松后进入安波念，出现光后专注于光一段时间，然后身体一般，酥麻感。全身感觉通透，呼吸细微，感觉全身毛孔在微微的呼吸，在这个状态中时间过得很快，这是定吗？怎么样让状态更加好？此时还能听到外面声音，但并不影响，能把声音关掉吗？啊，这个是定，但是定有很多种哈，定有静心定，有安止定，有这个静心定啊。怎样让状态更加好？要让你的状态更加好呢，你行住坐卧都要关。啊，行住坐卧呢，就不要离开你的呼吸。行住坐卧就要关，而且在每一次坐下来的时候，不要有任何的期待。啊，不要说我这次好了，我下一次一定要更加好，因为这个法也是因缘法来的，并不是说你要做好，你就可以做好。啊，在你们的定还没有稳定之下呢，一天里面呢，如果有两支香你做得好的话呢，你就应该满足了。你要你五六支香都做得这样好的话呢？那是不可能，除非你已经进入禅定，啊，因为因缘法它有时候这个时段做得好，那个时段做不好，你要接受它啊。那如果要怎么样让你的状况更加好呢？就是你行住坐卧都一直在观你的呼吸的话呢，你一坐下来，你的就很快就进入状况，就不用在那边挣扎了，这是可以让你的情况更加好的。啊，听到声音，听到声音，真正的禅定是听不到声音的啊。听到声音呢，表示说那个定还不够稳定啊。但是听到声音，只要不理会它呢，声音就不会吵，不会骚扰到你。我们禅修者就要学会不理会外面的声音啊。接着下来呢，请问。32身分也属于观四大吗？你可以用32身分来观不净身体的不净，比如说 Gesa Loma Naka Landa Daju， Gesa 是头发，头发不净，体毛不净，指甲不净，牙齿不净，皮不净，你可以用32身分来观不净，你也可以用32身分来观四大。用32身分来观四大，佛陀有教的啊。比如说 三十二生分的第一个到第二十个都是地大特别明显的，所以你观到头发，第一个你观头发你就感觉到硬跟粗啊，头发体毛也是硬跟粗，指甲硬的啊，你就观地大地大，牙齿硬的地大地大，皮肤可以是粗的，可以是细的，可以是柔的啊，看你怎么去感觉它，也是地大啊。所以前面呢，二十个包括里面的器官都是地大比较明显啊，并不是其他大不存在哈。地水火风同时存在，只是呢前面这第二十个呢地大比较明显，然后接着下来呢水大，三十二生分的后面十二个啊，后面有贴哈，那三十二生分你们要看自己去看，比如说唾液啊、泪啊、汗啊、口水啊、尿啊等等呢，都是水界比较明显。所以呢，当你背啊背了这三十二生分，背到第二十一个22、23千步呢，你就要观它的水界啊，眼泪流是水界啊，这个唾液流是水界，汗流都是水界。然后地水火，火呢你就观身体的冷跟热，或者是消化之火，我们的消化有个消化之火，帮忙我们消化食物啊，或者呢是观我们身体的那种成熟之火。啊，就是因为成熟之火使到我们老化嘛，头发变白，皮肤变皱，这个是火界成熟之火。然后另外一个是风，风界是身体里面会动的，啊，比如说身体里面这个腹部上下，啊，那个这个心脏跳动，然后呼吸，然后身体里面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会动，这些都是风界。啊，所以三十二生分。你可以用世界分别观来观照它，这个在经典讲得非常清楚啊。如何观五蕴？日常哪些心理现象属于？什么运啊？色受想行识，时运是吗？日常哪些心理现象属于时运、想运、行运呢？有些问题啊，要花很多时间解答啊，哦。那今天我肯定要解答完，所以呢，有些问题呢没有办法深入啊，哦。但是这边没有办法深入呢，我以前讲过的经呢，比如说我不是出了一本《此岸到彼岸》吗？里边有个叫介绍五运的。啊，那边讲得非常清楚啊，怎么观这个五蕴哈？好，日常哪些心理现象属于时蕴？时蕴只有六种：意识、眼识。比如说你眼睛看到了一个色尘，啊，看到本身就是眼识的作用。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，你就可以知道这是眼识的作用。这个是五蕴的时蕴，耳识也是一样。你一听到的时候呢？啊，由这个声音撞击到这个耳根呐，啊，然后这三者的结合，声音撞击到耳根，马上就会升起这个耳识听到。所以听到不是耳朵听到了，耳朵是色法听不到东西的，是心法听到，耳识听到。同样的，食物触到这个舌头。舌头是色法，食物也是色法，啊，所以舌头色法不会尝到这是什么味道啊，酸啊、苦辣，不会的，舌识才可以。所以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观舌识，知道这是酸啊、辣、苦，这是舌识。啊，那你触到的时候呢，啊，如果是没有识、没有生识的话呢，你也不知道这是硬粗重软毛轻。所以这些都是时运在操作。那想运呢？想运比如说吃饭的时候，你吃饭的时候呢，你标志，哎，这个食物是辣的，这个食物是酸的，这个食物是甜的，这个食物是苦的，这个就是想运的作用。那行运呢？你在吃饭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对这个酸的产生了贪爱， 啊，这个就是想运了。或者你有很有那种冲动要吃，啊，这个也是行运。凡是你要去做的东西呢，都是行运来的。它是一个意愿，这个意愿带着很大的贪爱，啊，这个就是行运了。所以行运的首领是意愿，那意愿是受这个贪爱推动的，啊。所以要观这个食运、想运、行运很容易，在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观了。从容易的地方下手，慢慢的知道了什么是食运，什么是想运，什么是行运呢？你再从其他方面啊，熟悉了一个范围过后呢，你再延伸你的智慧到不同范围去。所以我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吃饭的时候要观，因为最明显，也最容易观。啊，而且是每天要做的事情。啊，今天吃两餐，回去可能要吃四餐。啊，四餐的时候，这四个机会让你关照了。啊，最近几日打坐会耳鸣，之后呢又开始耳结，好像是耳压升高的感觉。请问法师，这是自身体内的原因，还是打坐造成的？打坐只能造成好的效果，很少有不好的效果，啊，所以我认为是你这个是体内的自身的原因。啊，四大升起，因缘为四大升起的因缘为心、心生色、业、时节和时数。那么我理解的只是有情众生的四大事以上这几个因缘，对吗？是的，师父。那比如苹果和树木，他们比如苹果和树木，他们也是吗？请问师父。我们刚刚生出来的时候，今天讲到了哈，无名言行，行言识，识言名色，名色言六，识言名色，名色就是五蕴嘛，哈。我们这个名色呢的五蕴那个色蕴呢，刚开始是业生色，由过去的业产生出来的，啊，那这个业生色也是四大组成的。那心识也可以产生四大，比如说生气的时候，嗔恨的心可以产生很强烈的火戒，也可以产生很强烈的风戒。所以生气的时候，啊，身体会发热，然后身体会颤抖，这个就是火戒跟风戒的作用了。那时节呢，比如说身体很冷的话，身体外面的气候很冷呢，身体会发热，啊。那食物吃辣椒的时候，身体也会发热。所以我们身体呢，众生的这个有情众生的四大，就是由这个四个原因组成，而且不断的在改变。这个世界啊，身体的地水火风不断的在改变，因为因缘，四个因缘，这个因缘也一直在改变。那苹果和树木呢？那苹果和树木是什么？四个的哪一个呢？啊，时节生，对了。苹果和树木呢，外在所有的物质都是时节生。时节就是火界，因为一个时，根据阿毗达摩哈，苹果来讲，苹果呢，你分析里面啊是什么组成呢？地、水、火、风、色、香、味、食、数。啊，我们不要讲色、香、味、食、数就好，讲地、水、火、风就好。地、水、火、风啊，苹果里面的地、水、火、风呢，那个火呢，有能力在制造新一代的色聚。物质是以色聚的形象出现的，色聚哈，我们看望远镜看下去，不是会看到很多跳动那些色聚嘛哈？每一粒色聚呢，都是有最少都有地水火风的，啊，那地水火风里面那个火界呢，它有再生的能力，它可以再产生新一代的色聚，那新一代的色聚也是有地水火风、色香味食数等等。那第二代的这个设计呢，也有火界，也可以再产生新一代的，所以就是靠这个火界不断的延续下去。那苹果熟了过后呢，火界越来越弱的时候呢，啊， 当这个火界，当一个人，当这个火界不断的产生新的这个色聚呢，久而久之，它的力道就会越来越弱嘛。越来越弱的时候，苹果就变成熟了，越来越烂了，越来越烂了，烂了，烂了，烂了。因为它的火界不能够再制造、再维持苹果的那种怎么讲寿命还是什么哈，所以它就慢慢的烂掉了，是因为那个火界已经没有再生的能力。所以外面所有的物质都是火界来维持他们的生命，树木也是这样，山也是这样哈，这个树、电脑全部都是一样，同一个道理。这个问题呢，本身本来我不想回答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法公跟我讲，他学了三次，就是他不罢休啊，他学了三次，如果不回答呢，我想他晚上睡不着觉哈，所以还是回答吧。有一类人呢，有一类人看我，我就心情不好，觉得受到伤害，很是烦恼，严重影响生活。这种人一看我，我就上火，愤恨，觉得受到伤害，不喜欢这种人，恨不得上前揍他一巴掌。你看什么看？这样这么样做才能再碰到怎么样做才能再碰到这种人不影响心情呢？在没有破身见的情况下，是要转念和修持心吗？他问了三次哈，拿掉了他又放进去，拿掉了他又放进去。人家看你一眼呢，你就这样愤恨了，我觉得是你不对啊。人家看你一眼，你管他人家怎么看你啊？觉得受到伤害，觉得受到伤害，我觉得是你的自卑感在作祟。你自己的自卑感在作祟，然后既然如果你有自卑感的话呢，人家看你的话，你就会去想象，他看不起我，他在看我的什么缺点，他在看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自己在想象，所以更增加你的嗔恨。之前我讲过了吗？幻想可以变真实，人家看你一眼呢也就算了，一看他就没有在。可能就没有在，只是这样看一下，他就过去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可能你心中本来就有一些自卑感，就认为人家带着有色的眼睛看你，然后就开始去幻想，那幻想呢，把你的幻想变成真了，就越想越生气，越想看越生气，恨不得上前揍他一巴掌。就像上次我讲的比丘就。揍那个大头脑一巴掌，他不是一巴掌，他头跟他敲上去了，都是你自己幻想造出来的。所以这种人一看见你，第一呢，这种人一看我就上火。那我已经这个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，我已经教了你们怎么关心，对吗？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我都觉得自己很啰嗦，一般上我不这么啰嗦的。但是呢，在教观经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讲经讲得很清楚，也是学员给我的反应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呢，我花了一个小时讲怎么观心，讲完过后呢，我还洋洋得意然后就问有什么问题吗？第一个人学生举手，师父怎么观心？我还洋洋得意说我讲得非常清楚，他第一个问题说怎么关心，我当时就愣住了，我才知道说原来关心这个玩意儿不是这么容易明白的。我觉得我非常明白，而讲得非常清楚，而且还有步骤，对吧？第一个提起正念，第二个如语作语，第三个观因缘，第四个看那个心有没有消失，有消失就观，它不是，它是无常的、无我的，我还觉得还有步骤，我觉得我很清楚、很满意。那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关心？所以呢，教到后来呢，我开始不想教关心了，因为 为什么呢？因为重心这个心呢、啊，随着重心众生呢、啊，已经是在漫长的轮回中了、啊。众生呢执着这个心为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虽然我讲得这么清楚，他就是听不到，因为他强烈的执着这个心是我的，我的，他不会惯啊，执着嗔恨了就是我的，就要生气啊，贪爱了就要执取，已经是习惯了。非常习惯了，现在要他要去关他，他好像还转不过来，所以他就问怎么关？那我该怎么回答？重新再听一遍。所以你看这种人一看我就上火，上火就关，马上就关，嗔恨的心升起了，嗔恨的心升起了，啊，嗔恨的心纯粹是嗔恨的心，你都知道你自己上火。你都知道你上火，表示你有正念啊！最怕你上火，火烧到都不知道啊！你都知道自己上火，表示你有正念，但是你就缺乏了下一个步骤，不会去观它。我讲了这么多天了，你还不会观呢？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张纸拿掉？就是这样。啊，我就上火就观了，上火了，上火了哈、啊！这个嗔恨的心，纯粹是嗔恨的心。然后你就上火、愤恨，觉得受到伤害，啊，嗔恨的心，纯粹是嗔恨的心。你觉得受到伤害的是我执在起作用，啊，我执，你觉得我受到伤害了。如果你能够觉知没有我的话呢，那就想，你就问自己，谁受到伤害？谁受到伤害？谁受到伤害？那已经听了这么多次了，就知道嘛，没有我嘛，都是因缘生法嘛，对吗？都是因缘生法，为什么会受到伤害呢？因为人家看你一眼你就受到伤害了、啊、当然他看的可能比较特别不一样了，特别不一样也是你的诠释、啊、你诠释他看你好像特别不一样这样，所以你受到伤害愤恨、嗯、然后愤恨又不会关，受到伤害又不会关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因缘生法，然后就不喜欢这种人，然后恨不得上前抖他一巴掌。你已经在编故事了，你看你已经开始在编一连串的故事了，那天讲的故事你有没有听清楚啊？啊，还好你真的没有去打他一巴掌啊，不然你就被送出去禅堂，送出去了。嗯，所以呢，怎么样做才能再碰到这种人不影响心情呢？就是先观你的心啊，观你的心，上火了就观。很多方法可以观，第一个可以观火戒，火戒，火戒，你都知道很热了。就是观火戒，火戒，火戒，或者是嗔恨的心，纯粹是嗔恨的心，嗔恨心是纯粹的嗔恨心。再观不到的话，就问自己：谁受伤？谁受到伤害？谁受到伤害？没有我的嘛？那是谁受到伤害了？哦，原来是因缘生法。怎么因缘生法呢？因为那个人盯了我一眼，我心中不舒服，我受到伤害啊，这是因缘生法。啊，然后呢，当你这样再观下去的时候呢，你的念头就会断掉。你就不会再想说我恨不得上去揍他一巴掌，这个念头就断掉了，你就不会再采取任何的行动。那以后你碰到这样的人呢，同样的方法再观，碰到十个观十次，碰到二十个观二十次，到最后呢，你就会问这个人怎么不看我的呢？怎么不看我了呢？哦，是你自己的幻想啊，不要让你的幻想伤害你自己。那你再问了，在没有破身见的情况下，是要转念还是要持心吗？不用，就是观心最快的。啊，你转念修持心，可能火已经烧到全身了，要修持心也是来不及的。啊，先直接观心，最快解决方法。好，吃饭关的好累哦。我很同情你啊！现在看到饭菜没有食欲，看到斋堂有点想跑，由乐变苦，这样对吗？你看到斋堂想跑，你不吃饭的时候，饿的时候呢，你也是难受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觉得是在关到这么累的话，你就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，稍微暂停啊，就是不要关得这么密啊，不然你真的吃不下也不行。 我有时候也是关到很累啊，那看到饭不要关，吃享受一下，不要再关，再关下去没有办法再吃，没有办法吃我就没有体力，没有体力我不能够讲经说法，所以说真的不要关了，享受一下吧，让贪生起，那就让它生起，就是这样。啊，真的关得太累的话呢，就不要关这么密了，啊，就关一些让你不累的，就关一样好了。咬的时候咬咬咬，就放戒放戒放戒，不要再贪受这么多。有时候这个叫放松一下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你真的吃不下的话呢，你没有体力可以维持你的禅修，啊，你就关一戒关一个就好了，放戒放戒放戒。不要去探讨什么因缘法，不要探讨什么这个无常苦无我，暂时放下，等到你觉得贪欲升起的哈，再来观，啊，你觉得哎对师父又产生很大的兴趣的时候，不行，不能够被贪欲带着走，你再观，啊，是要这样的，那是没办法，因为吃饭是一定要的啊。请问打坐时头部发紧是观水大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观水大啊。头部发紧的时候，你可以观地大，也可以观水大。四大其实都是在一起的，但是紧呢，一般上都是水的作用啊。印也是在里面的，你可以观印跟水界跟地界两个。啊，请教一个问题：洁癖。虽然师父说身体是臭的，但排斥他人的，不能接受，心里有疙瘩。例如白天出门，晚上回来要把外套换掉，不会穿白天在外的衣服，直接坐到床上。怎么样才能把心里疙瘩去掉呢？这个洁癖呢，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。我觉得洁癖让人的生活一点都不自在啊。好像我们出家人这件衣服去到那里就这件衣服，去也是这件衣服，哇，节省好多时间啊。那个洁癖呢，这一点也不可以，那一点不可以呢，跟你相处的人也难受，你自己呢，很多时间都花在这方面上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对你的修行一点都没有好处啊。那怎么样才能把心里的疙瘩去掉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洁癖。好，在禅坐时呢，从刚开始的笔根、眼前、额头，到现在状态越好时，头顶胀得厉害。在禅坐时，从刚开始的鼻根胀。前额胀，到现在状态越好时，头顶胀得厉害。这时头顶胀到忘记了所缘，心时常跑到这种感受上，请师父开示。这个我在第一天开示的时候就讲过了，你要修安般念，安般念要成功，一定要。学会什么？放松，放松啊！如果你修到胀的时候呢，你再继续修下去呢，等一下鼻子全部都胀了，全部都一胀，这样胀到你根本没有办法修。到最严重的地步呢，就是眼睛都不能闭，眼睛根本不能闭，一闭就是不舒服，就是这些胀。所以从开始第一天，我就千吩咐万吩咐了。好，你到了这个境界呢，就不要再去安般念了。我也是千吩咐万吩咐了，所以你说到现在状态越来越厉害了，就是你没有听我的劝告，因为你没有听我的劝告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换一个所缘。当我叫你换所缘的时候，并不是叫你永久的换掉这个所缘，因为现在你遇到了什么障碍。好，这个障碍已经让你不能再修下去的话，聪明的人，比如说你走了几步撞到墙壁了，然后说不行，不能够放掉，又在走，又在撞墙壁，又在撞墙壁，又在撞墙壁。聪明的人说，我才不撞呢， 我不知道绕着别个走吗？为什么要去撞墙壁？对不对？所以做一个聪明的人，你都撞了这么多次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去撞？这个就是执取，你执着你的业处。啊，我看你撞了头破血流，你都不愿意放弃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他也是修安般念，也是修到也是很绷紧，然后他要换业处，啊，他的老师不给他换。那一般上学生都听老师的话嘛，他不给他换，他就不换了。然后我去美国的时候，他来参加我的禅师营，然后第一天就跟我讲，他安般念修得很辛苦，啊，很绷紧，很胀，说他要换四大分别观，世界分别观可以吗？我马上说可以。那这条路我走了太多年了，哦，我跟你们谈的是经验谈的，不是随便叫你们乱乱换业处的。那然后说好，世界分别观，你去修世界分别观。所以他每天就修世界分别观，哇，修到哎，他说修到越后来呢，身体越来越好，因为世界分别观它是扫描身体，然后一直把注意力呢放在身体呀，啊，由意带动气嘛。当你把注意力一直放在身体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的气走的就非常的好，啊，血液循环也好，气调动的也很好，所以身体就越来越好。修四大分别观的人身体越来越好，但是看到的身体的苦也会越来越多，因为所有的苦都是藏在身体里面的。然后修到后面他说累了，因为世界分别观是很累的。那说当你累的时候你就修安般念，因为安般念呢，要修安般念，安般念要成功呢，那个心呢是要很温柔的，要柔，然后要似睡非睡，不能够精神奕奕这样，啊，不能够说很要很抓取，也不能够说精神非常的怎么讲精神充沛不行，修啊很兴奋也不行，啊，修安般念就是要似睡非睡，但是又不忘记你的所缘，啊，你似睡非睡就是说没有妄念嘛，似睡非睡就是没有妄念，但是呢，心又不离开所缘，啊，这样的境界很快就可以入定。啊，以前我修安般念的时候呢，我也像你们这样，我是抓住那个呼吸，抓起，因为你不抓起，好像就有妄念就会进来，啊，不是用抓起来对治妄念的，啊，妄念进来知道就好了，你只要不随着妄念跑啊，心就再回来呼吸，没有关系的，妄念无所谓，只要你不随着妄念跑，不要去制造故事、编造故事就好了。那再回来，那我的老师啊，就跟我讲说，你的心要弱一点，啊，就吩咐我哈，他看到我们是好像太多精神放在，太多的心力放在这安般念，他就跟我讲，心要弱一点，弱一点，弱一点。所以同样的，啊，我们在观安般念的时候，心要弱一点，弱一点，弱一点，不能抓起那个呼吸，一抓起的话，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鼻子一紧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自己绷紧了，那时候就要马上放，你再不放的时候其他地方也绷紧，绷紧到现在你都没有办法了，你的所有的心都跑到感受这些，怎么修安般念呢？所以不听，你不听有经验的人的话呢，你肯定是吃亏的哈。那我的学生呢，后来说他疲倦了回去，那你疲倦的时候就回去安般念，那到晚上那支香他就回去安般念，结果安般念做得非常的好，因为他累了嘛，累了心就不想拔妄念了嘛，心没有办法再想东西了，没有办法再想东西，就乖乖地停在呼吸上呢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再叫他转去安般念，时机成熟了，他心已经可以感觉到呼吸，而且已经不再绷紧了，身体也好了一点，时机成熟，我就那你就停止四大分别观，回去安般念。结果呢，光来了，他的光也来了，现在的光维持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当我叫你换所缘，并不是叫你永久的不要再修安般念，你现在已经撞墙壁撞到这么严重了，你还要再撞，那你是个不明智的人，哦，等你把这个障碍去掉过后呢，身心重新再调整平衡的时候，你再回来修安般念，事半功倍。这样好的方法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冲到头皮这个头破血流才要放弃呢？这个是你本身对你的业处的执着，你要看到那个缺点，执着。 啊？啊，你可对你心禅也是安波念吗？也是修呼吸呀、啊。你心禅观什么？世界分别观，你心禅就观世界分别观，然后呢，对治这个绷紧呢，修这个慈心禅最好。坐禅修慈心禅，走禅修世界分别观。那你观世界分别观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头给忘掉了，注意力不要跑到头上去，啊，一直要往下，意带动气，啊，这个中医也有讲嘛，啊，这个气功也是有讲，意带动气。如果你的意呢往头上去观地大地大呢，你的气全部都跑到头上去，所以你现在这个状况呢，如果气呢全部塞到头上呢，你的意就要往下。所以你要往这个身体下半部全部管它的四大，不要上到头上去。安般念也是一样，安般念因为焦聚那个气啊在这边呢，所以这个头很胀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再把你的意念放在头上，因为意会生气，由意带动气嘛，啊，这个是气功讲的哈，意带动气，所以凡是头胀的人呢，啊，你就不能够再观。这一部分头部这个部分再不能再关，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安般念的话，你会胀得越厉害，因为那焦聚嘛，所有的气都还在你的头上，绷得越厉害，所以就慈心禅嘛，慈心禅你就不用到这个头嘛，用你的慈心心在这边嘛，啊，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，啊，让自己欢乐起来，慢慢的这些气散掉了过后呢，没有这种障碍的时候，你再回去观安般念。那行禅如果有绷紧的话，你行快一点，注意脚底。啊，你行慢的话呢，因为行慢需要很强的心力，对你现在的情况一点都不好，所以你行快一点，地，把你的意念引到脚底，你的气呢就会从头上，从脚底排出去。啊，你就不会胀在头上，所以你行禅的时候就管地大就好了。在佛的眼中是如何看待艺术的？它的价值是如何？艺术是一种妄想吗？艺术创作是否一种对贪爱的执着？的确，啊，所以我们你看出家人不可以弹乐器。不能弹乐器，不能听歌，这些都是艺术嘛，乐器不是艺术嘛，啊，听歌也是个艺术嘛，我们出家人都不允许这么做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会产生很强的执着，啊，而且不是解脱之道嘛，我们修行就是要放下执着，你去学这个乐器还执着那个乐器的话，对我们的修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啊，接着下来。五蕴，现观可以同时出现吗？啊，五蕴是同时出现的啊，嗯，五蕴同时出现，但是呢，灭就不是同时了啊。心明蕴灭的比较快，色蕴灭的比较慢啊，但是出现是可以同时出现，灭不是同时。正念与妄念能否共存？不能共存，很容易明白嘛，哈。正念是善心，妄念是不善心，不善跟善心是不能共存的啊，黑白是不能共存的。是否正念的灭去就是妄念的升起？正念的灭去就是妄念，可以这么说。当你没有正念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知道你在打妄念了，可以这么说啊。妄念的灭去就是正念的升起。你在打禅语是吗？ 你能够观到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哈，我只能够说你能够观到妄念的灭去，表示你有正念。我喜欢这么说，你说妄念的灭去就是正念的升起，差不多一样。但是我要更明确的说，你说妄念的灭去嘛，你能够观察到妄念的灭去呢，表示你有正念。我只能这么说啊。无明生贪爱，贪爱巩固无明，两者是互生的关系吗？啊，无明的确巩固贪爱，贪爱也是无明更加强烈啊。因为你贪爱的时候，一个人在贪爱的时候，他是看不到因果的啊。一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，他看不到因果，看不到因果的危险性，他无明嘛。所以呢，贪爱的现起呢，也是会巩固无明的哈。两者是互生的，有互相的影响。啊，这个问题更什么？更令人大开眼界。只要有不生不灭，我就不会灭；只要有涅槃，我就灭不完；只要还有存在，我就会在，因为我可以依附于一切而存活。看到这样的纸条吧，我真是有一点怎么讲呢？对我自己讲法呢，感到有一点难过。我这次讲经讲了这么久了，都在讲什么？缘起法，讲无我，讲没有断见，没有去掉断见是极端。然后另外什么见呢？常见是极端，要走中道，无明言行，行言实。没有一个我的话，你整句话都是我，我，我。只要不生不灭，我就不会灭。你那个我见啊，这么强啊！哎呀，我这次好像是白讲了。还好，如果是这次八十个的一个还可以，如果每个都这样呢，我不来中国了。啊，你那个我见太强了，什么都是我，所以你没有办法了解佛法，你没有办法了解因缘生，你没有办法了解无我，因为你写的东西都是在强调我，你在这个极端呢，就是常见太强了一点，啊，那也没办法啊，随着时间的改变呢，慢慢你会进步的。我代比丘问师父，关于你的我代比丘师，啊，关于你的书有电子版的吗？出家人不方便带书，但是非常希望看你的书，手机下载吧。我的书有电子版，你要去我的网络啊，xiaolisusila.net， 我很多中文书现在都放在电子版上，啊。那本书应该有我的网址吧？我的小册子看一下有个网址吗？应该有我的网址。后面那个有个网址吗？
有
哈，xiaolisusila.net。所有的电子版，此岸到彼岸呢，好，全部都有电子版，你就去那边下载。还有很多我的经啊，如果你觉得听我的经可以受益的话呢，里面还有更多的经。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各种各样的佛法，所以你就去我的小李熟悉的 .net 去下载在你的手机上啊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法师，觉知和观照世界的心是明法，那究竟是什么？究竟是什么明法呢？是响应实应吗？还是具体的某一心所 ？OK， 好。觉知是正念，正念是行运。啊，你问嘛哈？觉知和观照世界的心是明法，那是什么明法？是响应实应吗？啊，觉知是正念的意思。啊，他的心所，如果要讲心所呢，他是正念心所。正念是一个心所来的，而这个心所呢，正念这个心所呢，是属于行 运。好，那观照呢？观照是什么？是什么心？是什么运呢？观照也是行运，观照跟智慧有一点如理作意啊。观照也是如理作意，因为你观照什么呢？观照无常苦我嘛，是如理作意的一种。所以呢，它是属于智慧，智慧也是一个心所，它属于行运的心所。好了，结束了七点，刚刚好一个小时。OK， 还有呢，有这个问，有一个问题哈，我打坐时候顽固的妄想，让我真切的看到世界上的人和神物都消失了，只有生命的山野和森林。这个问题呢，你写上你的编号哦，问这个问题的人，你写上你的编号，然后呢，跟徐小法公、徐小王说，好、哦。这个问题不在这边回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